第二段在这个第四行下面呢，奋到光明呢，乃至于最后一行的上面啊，皆令降服。这个地方是讲自力降服，以智慧的力量来降服魔焰啊，自力降服。这第二段。第三段呢，得为妙法成罪正觉，这个地方讲成就佛道啊，分三段。我们先看第一段，现五浊刹随顺群生是有成垢。那么太子他出家以后呢，经过了五年参访，成就了禅定。那么他觉得禅定的不究竟啊，就自己一个人就离开了他的所谓的过去的那些老师啊，就一个人进入苦恨林修习苦恨。那么当中呢，他这个修习苦恨啊，是怎么个修法呢？就每天啊，日食阴麻一脉，这么微少的一个饮食啊，来维持他的生命。那么这当中经过了六年，那么六年以后，突然有一天啊，他在禅定当中呢，突然间明白了一个道理。他就想，他就思维啊，世间的人啊，在这个无意当中享受啊，太过于放逸啊，这个是不随顺于圣道的。但是太过于苦恨啊，使令自己精神体力啊，太虚弱了。因为你这个日食阴麻阴脉，你的体力受不了啊。那么身体太虚弱了，这件事情也是不能够修学圣道。所以他就知道，唯有采取中道的方法啊，非苦非乐的一个中道的修行，一个正常的生活，才能够修学圣道。所以他这个时候就离开了苦恨林。那么离开苦恨林的时候呢，因为他这个看的意识很久没有洗澡啊，所以说呢，现五浊刹，他因为佛陀是从清净的法身变现出一个跟人一样的果报体，那么他既然生长在这个五浊恶世的果报体，他也一定要随顺一般众生的情况，那么身体上会有成垢啊。所以这个地方讲，现五浊刹随顺其身是有成垢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他准备去沐浴啊，往下看，沐浴金流天岸树枝得判出此。那么他在这个金流，这个金流就是泥莲河啊。那么这个泥莲河为什么叫金流呢？因为泥莲河它这个河啊，它这个地上啊是这个沙都是金色的，那你看下去啊，金光闪闪啊。所以这个古时候印度就称为它是金流啊，就在泥莲河里面洗澡。那么洗完澡以后呢，因为他这个六年的苦恨啊，使令他身体太虚弱，爬不上来，爬不上来。这个时候诸天啊，四大天王啊，就按那个岸边的树啊，使令他这个树枝往下，那么使令这个太子能够攀着树枝啊，能够离开这个水池啊，叫天岸树枝得判出池。那么他洗完澡以后，当然精神比较好了啊。后来又遇到了一个木牛女啊，这个木牛女啊，供养这个太子啊，一碗的这个米乳啊，就是用这个牛奶熬成的这个粥，这个很营养的一个米乳。那么这个智太子喝了以后啊，他又洗过澡，精神特别的饱满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他后来就发生一件事，我们往下看。他临请一同往义道场，吉祥感真表彰功错，哀受失草夫佛树下加佛种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太子经过五年的修学禅定，六年的苦恨，这个时候放弃苦恨以后，那么吃了牛奶洗了澡以后精神饱满，这个时候呢，他那个大功德准备要成就了。那么当然一个功德要成就啊，它是有征兆的啊，山里一来风满楼啊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它有很多的征兆。这一下提到一个情况，临寝异常异虫啊，这个虚空当中啊，有一种特别庄严的彩色的鸟啊，就跟随着太子的身边，这是第一个啊，往这个道场走去啊。其次呢，吉祥感真表彰功错。那么这个吉祥呢，就是那个时候有一个割，有刚好有一个割草的工人经过，那么他割了一堆的这个吉祥草，这个草叫吉祥草。 这个吉祥草的本质特别的细，特别有弹性。那么他就这个工人啊，看到太子的修学啊，很感动啊，就把这个草供养太子。那么这当中也有一种表彰功错，这功错就是功德啊，就是从这个吉祥这两个字可以看得出来，这个释迦太子的功德即将要圆满。所以太子啊，从这个因缘当中呢，哀受思草敷佛塑像，那么就以悲悯的心啊，接受这个工人的供养，就把这个吉祥草放在菩提树下的一个金刚座上，把它铺下去。铺下去以后呢，这个时候精神饱满的太子啊，就坐上了金刚座，啊，那么结跏趺坐以后呢，立定一个誓愿，他说：“我若不成正觉，终不起此座。”啊，就是说我今天坐下去，假设我在这一座当中，我不成就正觉，我不能够觉悟生命的真理，我决定不离开这个座位。有这样的坚定的誓愿，啊，这个时候呢，就从这样的誓愿当中呢，就入定。入定以后呢，这个讲到入金刚座啊，就是从太子从这段经文讲到太子从苦恨林离开以后，乃至到金刚座的整个情况啊。那么这一下讲到降魔啊，自立降魔，奋大光明使魔之志。那么太子在这个禅定的极静心当中呢，去观察这个十二因缘啊，这个生命啊是由一念的无明，由无明当中呢，无明言行，由这个无明的烦恼的活动啊，就有这个行业，就有业力，有业力呢，就有一个有情的心事，有情的心事呢，就有投胎乃至于生老病死种种的果报出现。换句话说呢，当我们一念的无明消失了啊，无明灭则业力就消失，这个有漏的业力消失，整个投胎的果报体，这个生老病死的果报就不再照感啊，无明灭则行灭，乃至于生灭则老病死灭。那么经过这个十二因缘的顺利观察以后呢，他就将要证得诸法的果空法空的真理。那么将要证入之前，他就思维啊，三世诸佛的常轨在成佛之前都要降魔啊，那我也必须要遵循诸佛的仪轨来先降魔而成就佛道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太子啊就以禅定的力量啊，奋大光明使魔之子，放大光明啊，这个魔功震动啊，通知这个魔王知道啊。那么这个魔王指的是六一天的天王啊，六一天天王波旬啊。那么波旬呢，他的心情啊是不喜欢看到有人修行圣道啊，他的心情啊就是这个三界的众生啊，每一个人都能够放纵自己的烦恼在生死中流转了，啊，这个魔王最欢喜，做通通做我的眷属啊。那么哪一个人要离开三界啊，他就是不欢喜，就想尽办法去破坏他啊。当然太子的修行也不例外，所以魔王就采取行动了，魔率官署而来以逼视。那么魔王到这个时候呢，他就做了两个行动。第一个呢，他派了他四个女儿啊，四个魔女啊，打扮的这个花枝招展啊，在这个太子面前啊唱歌跳舞，想要扰乱太子的心情，破坏太子的烦恨。那这个时候太子呢怎么办呢？自以自利接近降伏。这个时候太子他入这个第一关，他入那个不净关。那么不净关当中呢，这个时候呢就使令这个魔女啊，他自己看到自己内身的不净啊，就是我外面啊化妆的这样的花枝招展，但是我的内身里面啊种种不净物充满离身内，我看到我身体里面啊一堆白骨，然后里面掺杂很多的溶血屎尿心肝脾肺肾种种不净物。这个时候四个魔女看到身体的不净以后呢，就呕吐，然后惭愧而退，退走了。 那么退走以后，这个魔王啊又采取第二波的行动，就是率领官署。好，那么魔王第一次采取的是一种软贼，好，那么看软贼不行，就用硬的，啊，就派了很多的魔兵魔将。那么魔兵魔将呢，带着很多的刀剑啊，来到太子这个金刚座前啊，就命令太子说：“你赶快离开那个座位。”那么太子就告诉那个魔王说啊：“他说你啊，你今生的魔王的福报，就是有三个善业。第一个，你以前做人的时候盖了一个寺庙；第二个，你曾经在某一生当中很认真的受持八关斋戒；第三个，在你过去生命当中曾经有一次供养一个辟支佛，是供养一个圣人。那么你三种福业的成熟，使令你今生成就魔王。那么我思维啊，我过去行菩萨道的时候啊，这个三千大千世界的土地啊，没有一个土地不是我舍生命的地方，不是我流血的地方。我这个血啊，可以说是遍满了三千大千世界，没有一块土地不是我流血的地方。那么魔王说：“你讲的我的福报，我自己知道，我有神通的。你说我这个盖了一个寺庙，受持八关斋戒，供养毗湿佛，你讲这个我相信你。但是你说你过去行菩萨道，修那么多的福报，谁相信呢？谁能证明呢？”这个时候啊，那个地上的天神啊，从地涌出啊，我们都能够证明的。啊，那么这个时候呢，太子就用手按大地啊，他说啊，如果我所说的话是真实的话，大地应该要六种震动。这个时候果然大地六种震动啊，那么这魔兵魔将呢，就金步啊就离开了。所以说呢，佛陀对这个魔王的办法，他不是说啊，你来跟我打仗，我跟你拼的啊，不是啊，他是怎么回事呢？自以自立啊，用这个智慧的力量来调伏啊，使令这个魔王跟眷属降服啊。那么这个就讲到这个降魔的一个因缘啊，自立降魔。我们看第三段，好，成就佛道，得微妙法成最正觉。那么唐太子，那么把这个软硬恶贼调伏以后呢，他就正式的入了禅定，那思维缘起，在缘起当中呢，证得了诸法的空性，那么这个时候呢，成就最圆满的正等正觉。啊，这个是讲到太子啊，他一个成道的因缘。这个降魔这一段呢，降魔这段呢，我们要说一下哈。这个降魔啊，我们看这个智者大师啊，智者大师他在这个他上天台山的时候啊，在天台山打坐。那么他也是有遇到魔境的，啊，遇到魔境他处理的办法也是一样，他这个时候安心空寂，这个时候观一切法空啊，那么这个时候魔兵魔贼啊就自然而退，啊，所以这个意思就是说呢，楞严经讲一个观念啊，我们修行啊，不，当然你要懈怠啊，可能还不会有魔，啊，有这个魔王的出现啊。这个魔王当然不是容易出现的啊，大部分都是鬼神。但是你要精进的时候，就会有一些问题啊，就是鬼神的世界啊，他那种斗争啊，胜负的心很强，还要跟你比个高下。那么这当中呢，楞严经强调一个观念啊，就是内魔不生，外魔不起啊，所以这个世间上的事情是感应道交。你内心当中啊，对于魔所现的这种啊，不管是欢喜的境界、恐怖的境界啊，你能够不迷不取不动，不要有攀缘心啊，这个魔是不能破坏你的。啊，就是说，这个你一个人会琢磨啊， 你自己要检讨，你至少要负一半的责任。虽然我来干扰你，但是你自己的那个攀岩心啊，你自己要负一半责任。所以说呢，我们修行人啊，遇到任何的境界啊，你一定是安心空寂，啊，不随妄转，这个是很重要，啊，所以你这个，你看有些人啊，有些人容易见到鬼，有些人就不容易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你心中经常想着鬼这件事情，哎，这个地方有鬼，那个地方有鬼，你就容易跟他感应到交。就像我们念阿弥陀佛一样，我们经常忆若众生心忆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，啊，我们经常去忆念佛陀，我们就现前当来必定见佛，啊，所以说呢，这个地方啊，这个降魔啊，就是这个修行啊，要紧啊，啊，就是，善知识莫向外求，这是个关键，啊，你这个修行人呢，你内心当中一天到晚去想想东想西啊，啊，我想要有神通啊，我想要见到什么见到什么，你迟早出状况，啊，所以这个地方的降魔啊，我们一定就是啊，修行啊，内心就是向内，啊，向内安住，向内安住，啊，那这个地方我们也特别提出来说明啊。那么这个是讲到成道啊，成道的相状。再看第七。转法门相，我们先把它念一遍。经营四番其情，情转法轮，以佛游步，佛吼而吼，叩法鼓，吹法锣，指法剑，剑法床，正法雷，要法殿，述法语，言法师，常以法音结诸世间，光明普照无量佛土，一切世界六种震动，总摄魔界，动魔宫殿，众魔摄部，莫不归服。国列邪王，消灭诸见，善诸尘劳，坏诸意欠，严护法尘，开禅法门，洗濯垢污，显明清白，光荣佛法，先流正化，入国分位，获诸封禅，处功德，是福田，一仙法，现心孝，以诸法药救了三苦，显现道义无量功德，受菩萨记成等正觉。那这段经文比较长啊，我们把它分成啊有四段来说明。那么第一段呢是说明了 分成三段。第一段呢是说明啊佛陀说法的因缘啊，就是从这个四番其情到情转法轮啊说法的因缘。第二段呢是以佛游步，佛吼和吼，乃至于到第五行的中间呢，一切世界六种震动，这个地方是讲说法的内容啊，说法的内容。那么第三段呢，总摄魔界，动魔宫殿，乃至于到最后成等正觉，这个地方是赞叹啊说法的利益，说明说法的利益。三段啊，好，我们先看第一段说法的因缘。那么四番其情，情转法轮。那么当太子在菩提伽耶的菩提树下金刚坐，那么思维缘起成就佛道以后，那么他在最初的三七日啊，是完全在一个自受用的境界啊，自受用他那种啊诸法真实相的这种常乐我净的这种涅槃的功德。那么在三七日以后呢，这个时候才有所谓的四梵其情啊，这个四就是四谛梵音，梵是大梵天王啊，这个时候呢来到人间啊，那么请佛陀从涅槃当中出来啊，为这些苦恼的众生啊来转这些法轮。那么这当中呢就讲到为什么佛陀在成道以后他不主动的说法，必须有四梵的其情呢，这是因为要尊重法的缘故啊。因为假设佛陀在没有众生其情的时候就出来讲说法，那么这样众生是不能升起恭敬心啊。那么没有恭敬心的情况之下，这 这个法门在众生的心中不能成到成就利益啊，所以必须有这样的程序啊，就是等待四级梵音跟大梵天王的祈请，佛陀才会从禅定当中出来弘扬正法的啊，这是因为尊重法的缘故啊，使令众生生恭敬心的缘故。那么这一段呢是说明说法因缘啊，那么这以下呢是说明说法的内容啊，佛陀讲的法是什么内容呢？那么这当中呢先一个总标啊，总标以佛犹不佛吼而吼啊。那么以佛犹不呢是说明佛陀的深夜深夜弘法啊，佛陀的这种庄严的示威仪啊，这个行住坐的威仪啊，那么使令众生能够对佛法升起欢喜心恭敬心啊。比如说这个马胜比丘，这个舍利弗尊者，他本来是外道啊，他就看到马胜比丘的庄严啊，所以才皈依佛法的啊。所以这个佛陀的弘扬佛法，第一个就是身业啊，以佛犹不；第二个口业，佛吼而吼。那么口业呢，就是用音声。那么这个吼呢就是比喻佛陀这音声当中所表达的义理啊，就像狮子吼啊，狮子一吼百兽匍匐啊，就比喻佛陀所宣说的真理，那么是不外道一听到以后呢，这个百兽啊就自然就消散啊，能够破除外道的邪见啊，这佛吼而吼啊，这个赞叹口业的弘法。那么这个地方是讲这个佛陀说法的两个内容，一个是身业的威仪弘法，第二个是口业的弘法。那么这以下是说明这个法的内容啊，法的内容呢，这当中有八个譬喻啊，叩法鼓，吹法锣，指法剑，剑法床，正法雷，要法殿，树瓦椅，言法石。那么这八个譬喻呢，那么我根据这个慧眼大师的《无量寿经》译书啊来说明啊。那么这个慧眼大师的意思啊，这八个譬喻啊，他把它分成两段啊。前面的一段呢是闻思修正四种智慧啊，闻慧思慧修慧正慧啊。那么下面的一段呢，四个譬喻呢是说明法无碍智，义理的义，义无碍智，持无碍智，要说无碍智啊，法义持要说啊，是这个那个慧眼大师分成这样的一个解释啊。我们先看第一段啊，叩法鼓。那么这段呢是以这个鼓的音声来形容我们所成就的这个闻的智慧。比如说我们今天学习佛法，了解到有无量的生命，而整个生命的快乐跟痛苦不是上帝创造，也不是自然而有，是完全是我们的业力所成就啊，由善业引生可乐的果报，由恶业的因缘引生不可乐果报。那么我们刚开始来到这个世间呢，我们什么都不懂，我们的心当中啊总认为生命只是一个偶然啊，我在这个人世间出生啊，这是一个偶然啊，那么这个生命的本质是没有理由的，也没有规则的。那么我们刚刚知道这个生命有规则以后，哦，这个生命啊，我只要起一个恶法，一个杀盗淫妄的恶法，或者两舌起意妄言恶口，乃至意业的贪嗔痴，这就表示这样恶法的出现就会引生我来生痛苦的果报。虽然这个痛苦我还没有出现，但是这种痛苦的这种能力，这种种子的功能已经成就了。那么我们刚开始听到这样的观念的时候呢，这样的理解啊叫做闻慧。那么闻慧本身的力量 并不足以去调伏烦恼。就是我们可能遇到恶因缘啊，我们还是会去造恶缘。那么但是呢，这个闻慧有一个好处，就是说它能够引生惭愧心。就是说这个人了解因果，你不了解因果，两个人都去造罪业。两个人造罪业有什么差别呢？这不了解因果的人啊，造罪业那是尽情的造罪业，内心是无障碍的。这了解因果的人，他也控制不了他的习气，他也造罪业，但是他内心当中有惭愧心啊。就像一个人开车啊，他踩了刹车，踩了刹车，这个车子还是没停下来，还是撞上去了。但是他踩了刹车，总是有一种阻碍的力量，就是一个造罪的力量减轻了。啊，所以这个地方闻慧可以引生我们的惭愧心。啊，这个骨呢，有一种警觉的功能，使令我们在生命当中得到一个警觉。哦，原来生命是有规则的呀，这个生命的运转是有一定的规律的。啊，是由业力的因缘在决定我们的生命啊，万般皆是业，半点不由人啊。那么我们从这样的一个完全无明当无知当中呢，听到的鼓声啊，得到一个警觉，就是比喻我们的闻慧。第二个吹伐螺，那么这个螺的声音是绵延不断的相续的啊，就比喻我们的思慧。那么我们把这样的一种观念啊，在极境当中一次一次的思维啊，这个生命是相续的，而这个相续的生命当中呢，我们下辈子会成就尊贵的果报，或者会到痛苦卑贱的果报，这个不是上帝创造，也不是偶然出现的，是由我们今生的罪业力啊。那么这样的一种道理，经过你一次一次的思维以后啊，这个时候你内心的理性就加强，你那个烦恼的感性啊，就慢慢的薄弱了。所以这个思慧就有调伏烦恼的力量，就像这个锣啊，锣的声音啊，就不像鼓啊那么短暂了、啊。这个法在你心中的力量，那是绵延不断的，相续不绝的。你对于法的意义的意识啊，更加的深入，更加的持久啊，就是有这个锣的音声来比喻这个智慧在你的心中啊，已经由前面的闻慧而转成有力量的思慧。再看执法戒，那么思慧本身还是一个散乱的阶段，虽然能够调伏烦恼，但是不能断除。那么一定要到这个修慧，这个修慧就是这个智慧有禅定的摄持啊。这个修慧呢，就能够在这个高深的禅定当中啊，来断除我们的烦恼。所以这个就叫戒，戒有断除烦恼的功能，啊、叫修慧。那么最后就是正，证明的正，正慧见法床。这个时候你心中的真理啊，就像这个床啊，坚定的竖下来了。啊，你从此以后呢，就不再用你过去的知见来看这个世界了，也不用凡夫的知见啊，你看这个人世间呢、啊，完全是用道理来观察这个世界的啊，就是用这个真理的这个理论来观察世界的啊，所以这个叫见法床啊，就是正慧。那么叫做闻思修正，再往下看，那么这以下呢是另外四个啊，事无外智啊。那么这个闻思修正呢是法的本身啊，那么这个事无外啊是佛法的一个说法的一个方式啊。正法雷，那么这个雷是比喻这个法无碍，这个雷啊。古德的说明呢啊，这个春雷一打，百花萌芽啊，就是我们这个播种子以后啊，春雷一打，这个百花的种子就冒出了芽，有这个生机，就比喻 佛陀施设种种的法门啊，念佛法门啊，止观的法门，乃至于持戒的法门、布施的法门。那么施设很多的方便，使令我们这个颠倒的众生啊，有成就圣道的一个生机，有成就圣道的因缘。啊，说我们今天到了十层楼高的地方啊，有这个楼梯啊，我们就有机会上去了。没有楼梯，谁也上不去的。啊，有些方便法门的施设，所以我们才能够成就圣道。啊，所以这个法就是雷。啊，下面要法殿。那么这个殿呢，是比喻这个义理。啊，那么这个殿呢，是有雷就会有电了，啊，这个殿就是光明的，啊，闪电。那么佛陀在种种法门当中呢，他有很多的观念道理在里面啊，有因果的道理、空性的道理、真如的道理啊，有些真理当中呢，能够破除我们的无明，就是比喻这个光明能够破除黑暗啊。树法语，那么这个树呢，就是滋润的意思啊，就是这个岩石，就是这个雨水能够滋润万物。这个佛陀施设的法，施设的义理啊，我们众生还不能完全要，不能完全接受，一定要有言辞，透过言辞的表达，我们众生才能够领纳在心中。比如说啊，因缘所生法，我说即是空，这十个字里面有这个，有这个道，有这个理论在里面。但这个理论一定要通过言辞表达出来，啊，不过这个事情是这样啊，我们刚开始啊，从文字里面去吸收佛陀的道，但是你得到这个道理以后，你也能够从这个道理当中啊，开展出很多的文字出来。比如说，我们看这个洞山两界禅师啊，洞山禅师啊，他有一次在安居的时候啊，九旬安居啊，这一天安居圆满了啊，大家要离开了，因为这大家来这个地方结下安居嘛，啊，各自回到自己的长处，那么大家最后集中在这个坛上，求洞山禅师的最后开始。洞山禅师他讲一句话说，啊，东去西去，不如到万里无寸草处去。当然这个地方也可以讲身体啊，大家身体啊，接触安静，你东去他西去啊，但这个地方是讲内心的，啊，说我们内心当中啊，弟子心不安啊，我们内心当中啊，想要找一个安乐处，但是我们一直找不到啊，去思维这个，思维那一个，思维这个也不快乐，思维那个也不快乐啊，这个得失成败是非人我啊。那么在这个整个有相的境界打滚了以后啊，找不到一个安乐的地方，最后怎么办呢？你不如到万里无寸草处去啊，你内心不如安住在空性啊，这个空性当中没有成败得失，没有人我是非啊，就是不生又不灭，不垢也不净，不增不减，那才是安乐处。那么我们想啊，洞山禅师他能够表达这样的言辞啊，这个言辞事实上经典上没有这样的记载，但是他从这样的道理的理解以后，他也能够呢，我们讲一般我们讲文理在道，但是道里面他也能够表达出他的文字出来。一个开悟的圣人啊，他也能够讲出东去西去，不如到万里无寸草处去，用这样的言辞来滋润这些众生的这些善根种子，使令他萌芽。啊，那么当然这个祖师的智慧比不上佛陀，那佛陀他能够开出无量无量言辞。啊，有些人这样子讲，他懂，有佛陀用另外一个角度，用各式各样的角度。啊，我看那个教官刚中说，啊，佛陀啊，这个境界，佛以一眼说法，众生随类各得解。啊，那么皆为世尊同其意，世者神力不共法。佛陀在这个地方讲一个音声，这个以会大众啊， 人道的、天道的、鬼神道的、龙王这些夜叉鬼神，每一个众生都听到他自己心欢的言辞，每一个众生都以为佛陀是专为他说法，啊，皆为众生同其意，是者神力不共，这是佛陀不共于其他菩萨的地方。他有这种慈无碍的智慧，言辞没有障碍的智慧。好，言法师，那么前面的法无碍、义无碍、慈无碍呢？这是一种佛陀的一个说法的善巧。那么言法师呢，是赞叹佛陀说法这种慈悲心。啊，佛陀啊，在他30岁成道到80岁入灭啊，白天为比丘、沙弥、居士说法，晚上为这些鬼神、为诸天说法。佛陀几乎是不睡觉的。我们看那个经典上啊，表面上睡觉啊，佛陀啊是初夜的时候不睡觉啊，后夜也不睡觉，在中夜的地方啊，有时候是不睡觉，有时候中夜的时候去躺2个小时。啊，那么大部分的时间都是晚上为天人啊。到了晚上的时候，天人呢，啊，就来到佛陀地方，放大光明，啊，佛陀就为他说法，啊，或者是鬼神呢，啊，啊，来祈请，佛陀也为他说法。所以佛陀说法是要说无碍，佛陀说法没有疲厌，没有疲厌这件事情，啊，这个是言法师啊，佛陀那个说法的那个布施的慈悲心呢，啊，是绵延不断的啊，言法师。那么这个地方是讲到这个法的表达方式啊，法无碍、义无碍、慈无碍、要说无碍。再往下看，常以法音结诸世间，光明普照无量佛土，一切世界6种震动。那么这个地方是结叹啊，佛陀的说法的口业跟身业啊。一开始先用口业啊，常以法音结诸世间。那么我们娑婆世界的众生啊，他的耳根特别利，所以他对音声的感受特别的敏感，所以我们娑婆世界大部分都是靠音声。佛在世的时候很少有文字记载的，佛陀说法都是用声音表达，那弟子都是背下来的，所以以前的时候都是口授的，那个师父口授给弟子，弟子就把它背下来，到了佛陀灭度以后才有文字的记载，所谓的经典的结集啊。因为我们众生的这个根性啊，对音声，娑婆世界是靠音声啊。所以我过去也讲过，你看那香积佛果，香积佛果众生啊，它是靠这个味道、舌根来领纳法义的啊。来到了那个佛陀的地方，佛陀给他一碗饭吃，他吃碗饭以后被开悟了啊。或者是这个天衣佛果，那么天衣佛果呢，他到这个地方去，佛陀给他一件衣服穿，啊，穿上衣服以后才开悟，啊，但是我们娑婆世界啊，常以法音结诸世界，啊，是靠音声来说法。光明普照无量佛土，一切世界6种震动，啊，这个是赞叹佛陀的身业，啊，佛陀有时候用音声说法，有时候是用这个身业显神通。显神通啊，就是有时候啊，看到一些很难调伏的外道啊，这个邪见特别重啊，佛陀是先用神通来调伏他啊，或者现光明啊，或者是现种种的震动啊，来调伏他的轻慢心啊，再为他说法的啊。这个地方是结叹佛陀的口业跟身业的殊胜。那么这一大段呢，是说明这个佛陀说法的内容。那么再以下看第三段说法的利益。那么说法的利益这当中呢，分成3小段啊。第一段是讲到佛陀说法呢，使令众生成就智慧的功德；第二个是成就福德的功德；第三个是结叹世希坛的因缘。我们先看第一段啊。总摄魔界，动魔宫殿，众魔摄部，莫不归服。这是我们 我们在听闻佛法以后啊，我们在智慧的增长，第一个成就的功德是就是调伏烦恼啊，总摄魔戒啊，动魔宫殿，众魔摄部，这个众魔摄部啊，这个摄的恐怖的意思，莫不归伏啊。这个佛法的意思啊，佛法在经典上啊，告诉我们一个观念啊，说一切业障海皆由妄想生，说我们这个人世间啊，我们遇到很多痛苦的事情，那么这痛苦的事情呢、啊，它的发生呢、啊，都是有原因的。佛法是讲因缘生，不讲断灭见。那么这主要的因缘呢、啊，就是我们心中的无明所变现的，就是我们心中有烦恼啊，我们才会去招感到这样各式各样的境界的出现。那么从这个观念来说呢，就是既然这个痛苦是由内心的烦恼所生啊，既从生起还从心灭，那么痛苦是由内心所生，当然我们改变外境是不能够消灭痛苦，因为痛苦的本身是你内心升起的，如果痛苦是外境升起的，那当然改变外境是可以改变痛苦，但问题是一切业障海皆由妄想生啊，痛苦的本质是由内心的烦恼所变现，所以我们应该改变自己的烦恼。所以佛陀在讲到这个四圣地这个道的时候，讲到四念处啊，观身不净，观受是苦，观心无常，观法无我。我们简单讲观身不净好了，说我们今天看到一个美丽的女众，从过去的习惯当中我们会升起贪爱的心，那么这贪爱的心就使令我们痛苦了，因为这个内心烦躁恼动啊，不极静啊，不安啊，再严重的话就造罪业了，这个罪业当然会使令我们成就不可的果报，使令我们到卑贱的畜生道去，乃至于到恶鬼道、畜生道、地狱去。那这个怎么调伏呢？佛法的意思啊，可是为什么会有烦恼？这个烦恼啊，是由颠倒升起，就是说因为我们认为这个你众的色身是清净的，所以我们才会贪爱，就是关键在于我们对于这个色身产生了不正确的认识。所以佛陀为了要修正我们这样的错误的思想啊，要我们观察色身啊是不清净啊，比如说这个龙树菩萨的偈颂啊，种种不净物充满于身内，常流出不止，如肉囊成粪。说我们每一个人深深爱着自己的色身啊，每天给他用最好的衣服洗身啊，把自己庄严得很漂亮，甚至我们也爱着这个别人的色身，就是淫欲心，爱着自己的色身叫身见，爱着别人叫淫欲心。但是问题是这个色身值得我们爱着吗？好，我们可以观察一下啊，种种不净物充满于身内啊，我们把这个色身这个皮啊，其实好看也是这层皮而已，把这个皮给剥开来，把肉也剥开来，结果我们观察到我们内身的本质啊，是一堆白骨，然后里面很多的血啊，血肉，还有一些大小便利，还有各式各样的这些啊，这些绒啊、痰啊、刀啊，各式各样的36种不净物所构成的。而这种不净物不幸的是，它还不是完全在里面，它还会假借我们身体九个孔，两个眼睛、两个鼻子、一个嘴巴、两个耳朵，大便处、小便处啊，白天晚上啊，流出不净物。那么经过我们这样观察以后，我们会结论知道，其实这个色身是不清净的，那么它不是那么的美妙， 所以我们过去认为他亲近升起贪爱，这个事实上是个颠倒。在众经录上说，他说这个有一只狗啊，这只狗饿得太厉害太厉害啊，他看到一个白色的枯骨，这个骨啊已经是完全没有肉了，连汁都没有，完全干燥的一个骨，什么味道都没有。这只狗啊它饿得太厉害了，它的习惯啊就认为这个骨就是好吃的。那么它过去以后把这个骨头啊啃得很厉害啊，七啃八啃啊，把舌头咬破了。舌头咬破以后啊，这个流出这个血啊，而且哎呀这个骨头实在是甜美。那么事实上这个骨头并不能够散发出甜美的血液，是你自己咬破你的嘴巴才有这个血液的。因为骨头的本身不是一个可乐的境界，它本身是没有什么味道都没有，怎么会有甜美呢？是你自己的嘴巴给你自己甜美啊。那么中间路这个有名大师就比喻说啊，我们二条世间男女的欲望也是这样，其实这个色身本身不能给我们快乐，因为它是不净物，如果它是清净的，那当然会给我们快乐，这个合乎因果。那么但事实上我们会感觉到，哎，我们去追求这个世间的欲乐会有快乐的感受，那么那感受是怎么来的呢？就是我们自己的妄想。我们自己在受用欲乐的时候，我们自己觉得很快乐，就从妄想当中升起快乐的感受。事实上这个快乐的感受不是外境给你的，是你自己的妄想，你自己认为很快乐，是这样子的。是我们认为颠倒了，把不净当作净，然后自己在那边打妄想，那自己产生乐受。所以说佛陀的意思啊，所以我们看，你要看经典啊，你会发觉啊，佛陀啊